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喜欢肉啊，馅饼
干肉梗醋。
俗世奇人，作者冯骥才，朗读者文达。序。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，居民五方杂处，性格迥然相异。然燕赵故地，血气刚烈，水咸土碱，风袭强悍。近百余年来，举凡中华大灾大难，无不首当其冲，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，既在险要上层，更在市井民间。于闻者甚火，久记于心，尔后虽多用于神鞭、三寸金莲等书，仍有一些故事人物闲置一旁，未被采纳。这些奇人妙事，闻若未闻，倘若废止，岂不可惜？近日呼声一念，何不笔录下来，供后世玩赏之中，得知往昔此地之众生相耶？故而随想随记，始作于今，每人一篇，各不相关，冠之总名，俗世奇人耳。苏七快。苏大夫本名苏金散，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锁行医，正骨拿环，天津卫挂头牌，连洋人赛马蛇胳膊断腿也来求他。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一绺山羊须，进了油赛得乌黑锃亮，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儿，远近一样响，要是当年入班学戏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他手下的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，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，他呢手指一触，隔皮戳肉，里头怎么回事，立时心明眼亮，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，上下翻飞急如闪电，只听咔嚓咔嚓，不等病人觉疼，断骨头就接上了，贴块膏药上了夹板，病人回去自好，倘若再来，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人有了能耐，脾气准各色，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，凡来瞧病，无论贫富亲疏，必得先拿出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则坚决不搭理。这叫骂规矩，他就这规矩。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，能耐就值七块，因故得个挨扁的绰号，叫做苏七块。当面称他苏大夫，背后叫他苏七块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大名苏金散了。苏大夫好打牌，一日闲着，两位牌友来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，凑上一桌。玩得正来神儿，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，往门上一靠，右手拖着左胳膊肘，脑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围小罐湿了一圈，显然摔坏了胳膊，疼得够劲。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块银元？他说先欠着苏大夫，过后准还，说话时还哎呦哎呦叫疼。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，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，脑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过去，使手指指门外，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，他推说去撒尿，离开牌桌走到后院，钻出后门 绕到前街，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，打怀里摸出7块银元给了他。不等张四感激，转身打圆道返回，进屋坐回牌桌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。过了一会儿，张四歪歪扭扭地走进屋，把7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。这下比按铃还快，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，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，捏几下骨头，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顶上压。张四抽肩缩颈，闭眼龇牙，预备重重挨几下，苏大夫却说，接上了。当下便涂上膏药，加上了夹板，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的口服药面子。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了，苏大夫只说了句，这药我送了，便回到牌桌旁。今儿的牌各有输赢，更是没完没了，直到点灯时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临出门时，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，留他有事儿。待那两位牌友走后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7块，往华大夫手心里一放，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，有句话我还得跟您说，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。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，琢磨了3天3夜，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，但他打心眼里佩服苏大夫这事儿、这理、这人。刷子里，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，手艺人靠的是手，手上就必得有绝活，有绝活的吃荤亮堂，站在大街中央，没能耐的吃素发蔫，靠边待着。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，他地地道道的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。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，天津人迷戏也懂戏，眼雕耳尖，褒贬分明，戏唱得好，下边叫好捧场，像见到皇上，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，大红大紫。可要是稀松平常，要哪儿没哪儿，戏唱砸了，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，弄不好茶碗扔上去，茶叶沫子沾了满戏袍和胡须上。天下看戏，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的厉害。您别说不好，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，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事齐天的活神仙，客专刘、泥人张、风筝卫、机器王、刷子李等等。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性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，叫长了名字反倒没人知道，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。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，专干粉刷一行，别的不干。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，屋里任麻甭放，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。最叫人叫绝的是，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，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儿。别不信，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，只要身上有白点儿，白刷不要钱。倘若没这本事，他早不饿成干了。但这是传说，人信也不会全信，外行的没见过不信，内行的生气愣说不信。一年的一天，刷子里收了个徒弟叫曹小三。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，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。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，一直半信半疑，这回非要亲眼瞧瞧。 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，到英租界镇南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。到了那儿，刷子里跟管事的人一谈，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，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，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。干活前，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，果然一身黑衣黑裤，一双黑布鞋，穿上这身黑就在跟地上的一桶白浆较上了劲。一间屋子，一个屋顶四面墙，先刷屋顶后刷墙，顶子尤其难刷，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，谁能一滴不掉，一掉准掉在身上。可刷子里一举刷子，就算没有蘸浆，但刷子划过屋顶，立时晕晕湿湿一道白，白得透亮，白得清爽。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，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。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，只见师傅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，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，每一摆刷，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上啪的清脆一响，极是好听。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的天衣无缝，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地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。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里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儿。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，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，抽一袋烟，喝一碗茶，再刷下一面墙。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，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里的全身，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，居然连个芝麻大点的粉点也没发现。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。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，曹小三给他点烟时，竟然瞧见刷子里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，黄豆大小，黑中白，比白中黑更扎眼。完了，师傅露馅了，他不是神仙，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。但他怕师傅难堪，不敢说也不敢看，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。这时候刷子里忽然朝他说话，小三，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？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，名气有诈是吧？傻小子，你再仔细瞧瞧吧。说着刷子里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，那白点即刻没了，再一松手，白点又出现，齐了。他凑上脸用神再瞧，那白点原来是一个小洞，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，里面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，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。刷子里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，哼，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，那是你自己在骗自己，好好学本事吧。曹小三学徒头一天，见到听到学到的，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能明白呢。
感谢收听一个人的书房，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获取详细收听及下载方式。如果您碰巧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多多向身边爱读书、想读书的朋友们推荐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。下期节目见。